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正在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每一天能够陪伴全家一起来成长，这也是神给真儿的一个福分。那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这个话题的第八天。那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诗篇第88篇，出埃及记的第34章，以斯帖记的第一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要继续透过灵城小故事还有讨论问题，去思想到底什么会让我们开心快乐呢？那快乐到底是喜乐吗？真儿也鼓励所有的小朋友们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基督徒上帝的儿女能够喜乐，是因为我们凡事顺利吗？那如果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还有喜乐吗？哎，这是特别期待透过今天的小故事和经文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小朋友理解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昨天的故事说到了小爱啊，听从妈妈的劝诫，今天继续抬着一碗馄饨就朝着莫爷爷家走去。一路上他都想好了，今天不管莫爷爷说什么拒绝我，他不管给我什么样的脸色，我都不能够放弃。我要告诉他学校里面发生的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我还要跟他说这馄饨有多好吃。我还要让他知道，我不管他将来怎么拒绝我，我每天都要来看他。虽然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做了各种各样的决定，但是一到莫爷爷家水产店的门口，小爱心里就开始打鼓了。他有点想打退堂鼓，因为他很怕被莫爷爷拒绝。莫爷爷，您在家吗？我妈妈给您做了好吃的馄饨，您给我开开门好吗？哎，不同于往日，莫爷爷没有让他等非常的久。不一会儿，莫爷爷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不过他脸上仍然挂着愁容。但是看到小爱手中的这碗馄饨，莫爷爷眼中居然闪烁着泪光。莫爷爷真的是流泪了吗？小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这时莫爷爷用他自己苍老悲哀的声音说，哦，馄饨，以前我的老伴儿也喜欢给我做馄饨吃。 哦，莫爷爷，可能我妈妈做的没有莫奶奶做的好吃，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要不您尝尝吧。 就这样，莫爷爷第一次让小爱走进了他的屋子。这是一个非常阴沉充满着记忆的屋子，墙上桌面上到处都是照片，这让小爱非常的惊讶。因为通常啊， 他没有见过谁的邻居家有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老照片。这时小爱刚刚在路上想好的要说的话统统都被他忘记了，他唯一想了解的就是想听听莫爷爷谈谈他过去的日子，还有他对奶奶的回忆，或许这是莫爷爷想说的吧。哦，爷爷，莫奶奶年轻时候真漂亮呀，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哦，你是小孩，怎么会对我们的陈年旧事感兴趣呢？
我真的特别喜欢听，您跟我说说吧。今天啊，我有很多的时间，我愿意陪着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吗？
这是第一次，小爱意识到，原来他想要关心的对象，其实不一定想听他想说的话，而是莫爷爷自己内心非常想要分享，却没有人愿意坐下来聆听的那些话。或许这一刻，正是小爱可以真正走进莫爷爷生活和他的世界的唯一的一条途径呢。哎，时光就在这样不经意之间一下子流逝了。一天下来呀，莫爷爷居然说个不停，把他一生和莫奶奶各种各样的记忆都和小爱分享。之后的每一天，小爱也照样的端着各种各样的食物，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来到莫爷爷家，而且他不再有自己的计划了，他只想着成为莫爷爷聆听的那一双耳朵，而且能够时不时的给予他一个最诚挚的微笑。在这样不求回报的陪伴和真正的聆听当中，莫爷爷真的开始展现笑颜了。他和小爱不断的交谈当中，也开始慢慢的对小爱的生活感兴趣了。哎，小爱，跟爷爷说说今天你在学校都发生了什么事好吗？哦，爷爷，我的生活不要紧，你还是继续说你的故事吧。哦，不不不，爷爷说的够多了，爷爷今天很想看看为什么你总是满脸的笑颜，有什么事值得你这么开心呢？哦，爷爷，我也不知道，可能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因为小时候我觉得我一对人笑，别人就对我笑，当我看到别人微笑的时候，我心里就更快乐了。所以啊，我总觉得只要我每次笑脸相迎，我身周围啊就会被一个阳光和温暖充满，我自己也会感觉到非常的悲哀，非常的快乐呢。好比说前不久您第一次让我进您的家，开始跟我分享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特别的快乐，虽然我跟你一起流泪，一起难过，一起想念莫奶奶，可是因为我跟您亲近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快乐，所以谢谢爷爷啊，还是您让我的世界充满欢乐呢。
哦，孩子，谢谢你教会爷爷一个我这一辈子都没学会的功课。原来啊，在悲哀、难受、困境当中，我们还是会有快乐的。
嗯，我妈妈说那不是快乐，是喜乐。亲爱的小朋友，你喜乐吗？不会因为你现在身处难处，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关系里面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你就没有了喜乐，而是因为无论环境如何，你的生命的状态如何，你里面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而这个喜乐呢，是因为你被爱了，你有永恒的盼望所引起的。亲爱的小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份喜乐吗？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说，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爱的，都是宝贵的，
因此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我们的生命上去荣耀神，甚至无论或吃或喝，凡事我们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啊。也因此呢，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家长都要知道，如此宝贵的一个身份，它确保了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有可喜乐的一个理由。因为不是嘻嘻哈哈喜笑开颜就表示我们有喜乐，哪怕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流泪，我们恳切的祷告，我们心里面有忧愁，但是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这一份由天父白白赐给我们的贵重身份所带出来的喜乐。亲爱的小朋友，也正因如此呢，我们可以有力量去爱人，也可以欢喜快乐地接受天父上帝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的家人所给我们的爱。而正因为有爱啊，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可以有喜乐。就好像莫爷爷，他从小爱的身上感受到了那一份真挚的关爱时，他就有了喜乐。而如果小爱呢，误以为说我们去关心人只是为了要达到某一种的果效，失去了爱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带给人真实的一个爱的表达和一个真正的爱的传递。今天啊，爱是很切实的，也很难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每一天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要确实的去操练彼此相爱，也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有喜乐。亲爱的小朋友，什么事情会让你开心快乐？而快乐是喜乐吗？那你可不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信徒为什么能够喜乐呢？非常的盼望也能够听到您的分享。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前路。人生的路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
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
人。哎，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接获情报。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派的卧底户筛不但成功的在亚沙龙身边跟大臣亚西多福一同讨论计谋，还顺利的破坏了亚西多福的计划，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户筛就找了撒都祭司，大家还记得他吗？没错，其实大卫王派的卧底不只是只有户筛，连那个撒都祭司也都是他的卧底。所以啊，户筛就赶紧跟祭司说，哎，祭司祭司，告诉你哦，亚西多福他们的计谋是如何如何的，那我的计谋又是怎样怎样的，你们要赶快派人去告诉大卫，而且要提醒他千万不可以在旷野的渡口住下来，一定要渡过那条河，免得啊他们会被人吞灭。哇，祭司听到这些话之后马上就跑去告诉大卫。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啊都不敢进城，因为怕被人看到，于是这个撒都祭司就赶紧派人偷偷的告诉大卫，把这些所有的计策通通都告诉他。可是啊，有一个仆人看见那个撒都祭司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一个仆人就赶快跑去亚沙龙说，哎哎哎，那个祭司怎么跑去跟大卫王讲那些话呢？而祭司他们也发现了，所以他们就急急忙忙离开大卫王那个地方，并且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主妇的家里，而且那个主妇也非常非常的聪明，他们躲起来，躲在一口井里面。他们躲起来之后呢，那个主妇拿了一块非常大的布把那个井口盖住，而且在那个上面又铺了一些麦子，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撒都祭司跟随他的人躲在那里面。而亚沙龙的人呢到了这个妇人家里就说，哎，是不是有人躲在这里啊？那个妇人就说，他们已经过了河啊，他们刚刚只是来问路啦，我不认识他们。接着那些臣仆就开始找，想说，诶，这个妇人有没有说谎？但是因为妇人把他们 藏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亚沙龙的臣仆都找不到人，所以他们也就姑且相信了这个妇人，就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们走了之后，那两个祭司跟跟随他的人就从井里面爬了上来，并且告诉大卫王说，哎，你们要赶快赶快过河，千万不要再留在这了，因为亚西多福一定会攻击你们，你们赶快逃吧。于是大卫王跟跟随他的人就赶快连夜逃跑，渡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所有的人都已经渡过约旦河了。亚西多福看到这个状况之后就觉得，天哪，我的计谋彻底的失败了，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所以我的计谋彻彻底底的失败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唉，亚西多福看了这个情况，完全对自己非常非常的不利，他就赶快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安排好，接着他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计谋完全的失败，亚沙龙一定会怪罪他。于是亚西多福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接着亚沙龙也发现了大卫王的踪迹，于是他又起了念，一定要继续追杀大卫。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派去的卧底户筛不但出手破坏了亚西多福的计谋，户筛更把亚沙龙的计划透过祭司传递给了大卫王，让大卫王可以提早应应，进而逃过亚沙龙跟亚西多福的这个计谋，这个追杀计谋。但亚沙龙并没有放弃，他仍然要追杀自己的爸爸大卫王。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悲剧，就是亚西多福知道了自己的计谋即将失败而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只是我们可以看到，亚西多福因为害怕失败，害怕亚沙龙会对自己不利，进而选择了不好的方式对待自己。我们可以看到，坏的事情就会进入到一个循环里面，所以小朋友们，我们真的真的要选择做上帝看为好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准备开战。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接收到情报之后，顺利的逃过亚沙龙的追杀，但亚沙龙并没有放弃哦。那接下来大卫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王知道亚沙龙没有放弃要追杀他之后，他就数点了跟随他的人，并且立了千夫长还有百夫长来率领他们。接着他把所有的人分成了三等份，有三分之一跟随约押，有三分之一跟随亚比筛，有三分之一是在以太手下。大卫王就对所有的人说，我也要跟你们一同出战，因为你们跟着我实在太辛苦了，我怎么可以让你们独自出战呢？可是所有的人却跟他说，大卫王，你不可以出战，因为啊，如果我们逃跑，那些以色列人也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就算我们死了一半，他们也不在乎，可是你是最重要的那个人，如果你有个万一，那该怎么办呢？而且啊，你一个人抵得上我们10000个人， 所以你啊，留在城里面，随时支援我们。大卫王听了听，也想了想，就对他们说，好吧，你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好，我就怎么做。于是大卫王就站在城门旁边，而所有跟随他的人就组成100个人一队，或是1000个人一队，他们就这样出发了。而大卫王也特别吩咐了约押、亚比筛还有以太说，你们因为我的缘故，一定要宽待那个年轻人，就是我的儿子亚沙龙，请你们不要杀害他。大卫王这样说，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因为亚沙龙是大卫王的儿子，大卫王不忍心伤害他，所以大家也都听到了这些话。接着所有的人就到了田野去迎战以色列人，而这场战争即将要发生在以法莲的树林里面了。在那里啊，以色列人都被大卫王的臣仆打败，那天被杀的人有非常非常的多，那个战事啊蔓延到所有的地方，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开战了。哇，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王准备正面迎战自己的儿子亚沙龙，但大卫王特别交代下属，千万要宽待亚沙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杀害亚沙龙。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王其实还是非常爱自己的儿子，即使亚沙龙对他做了非常多不好的事情，甚至要追杀他，更说要取他的性命，但大卫王仍然非常非常的爱亚沙龙。这也让我们想到天父爸爸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的无私和坚定。那接下来大卫王和亚沙龙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弟兄和睦。